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4月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巴拿马文件曝光，中共最高层哪些红色权贵藏巨富，中国当局起诉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为何拖了这么久。那么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美国智库加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叶良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以及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震惊全球的巴拿马文件事件。由国际调查记者联盟主导的世界70多个国家的100多家新闻机构在本星期宣布了他们一年来秘密合作调查的惊人成果，揭秘世界多国元首政要通过巴拿马一家律师事务所隐藏巨额财富的内情。被称为巴拿马文件的报告涉及地域与政治体制不同的多个国家，中共多名现任和前任领导人被曝光。仅现任政治局7名常委当中，就有习近平、刘云山和张高丽的家人被暴露，而且更多的信息还可能进一步浮现。迄今为止，中国媒体全面封锁相关的消息，中国外交部称其捕风捉影，环球时报则表示这个泄密事件是打击非西方世界政治精英的新手段。中共最高层的隐秘财富被持续的曝光，在国际和国内对于中国当局会造成什么样的压力？在习近平权力面临挑战的传闻甚嚣尘上之际，有关其财富家族消息再度浮现，对他的统治将会有多大的影响？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在我们具体讨论问题之前呢，我想请每位嘉宾啊，每个人用大概1分钟的时间来简单的说一下你对这个巴拿马事件的这个。整个这个过程，您觉得最大的看点和热点是什么？夏叶良先生，请您先来点评。
我觉得最关注的是这个收入的来源是否合法。
嗯。
你看在民主国家，他们的这些是商人被曝光的比较多，没有看到这个特别显著的这个政治家。那么在中国，在俄罗斯，你看到都是国家领导人元首，他们就有大量的这个巨额财富藏匿在国外。所以呢，对这个财富的合法性要进行追问。另外呢，你看到这个当时在斯坦福大学读本科的时候，年龄只有20岁左右的这个李子丹，他竟然个人
一个外孙女，
对，个人竟然拥有几亿美元的这个金作为这个董事作为这个股东。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呢，就是说，你很显然，一个20岁的大学生是不可能拥有那么多的财富的。他现在今年才不过23周岁。所以说他怎么会获得了那么巨额的财富？这显然是贪腐。
嗯，好，杨建林先生，
这个首先是这个曝光这些信息的这个组织它的公信力的问题，引起很多的争论。这样，我觉得我们应该特别的强调，就是国际调查记者同盟是一个非常有公信力的组织。再一个，另外一个热点，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这次暴露的信息。涉及了中共5代领导阶层人的家属家人，这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中共这样一个统治集团的性质，这一点我觉得应该特别的关注。
嗯，程晓农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我觉得现在目前为止，这个国内的观众比较关心的还是有几个高官的亲属被新曝光了，但我想还有另外一个热点，那就是。自从这一次巴拿马文件被这个揭发出来以后，大部分的离岸金融中心他们的功能现在已经大部分曝光了。那么也就是说，通过离岸金融中心这些空壳公司隐藏秘的资产，今后会越来越多的走向透明化。大部分国家现在正在和民主国家合作，试图增加透明度。那么这种做法本身就导致很多在海外藏钱的人会越来越心惊胆战，不见得他今天没有被抓就是他这辈子平安无事，因为现在他们藏在海外的财产成了一根无形的绞索，随时悬在空中。
好，陈伯公先生，听听您的想法。
我觉得这有2个热点， 首先，巴拿马文件本身就是一个热点，1150万文件，21万家公司，14000个人，12国的领导人都涉及其中。另外，这个热点中的热点是中国，因为中国包括香港在内，它就占了这个文件的1/3的部分，就是空壳公司的1/3部分。而这个4代或者5代领导人，总共8个政治局常委，1个政治局员，9个领导人涉嫌其中，说最大的看点在中国，而中国那边是静悄悄。
嗯，我们知道确实是，对，我们知道中国的媒体确实是全面封锁这个巴拿马文件中和中国相关的消息。那么外交部更是说这个巴拿马文件是捕风捉影，而环球时报呢说这种泄密呢是打击非西方世界政治精英的新手段，而且说偷出这成千上万文件的人绝非等闲之辈。那么我就想，中国官方似乎在有那么一点点阴谋论在这个里面，但是我们知道实际上这个记者同盟只是主导参与这个调查，有全世界100多家新闻机构。我想听听夏阳教授您的看法，就是中国官方的这种反应试图要到底要说什么？
这是他们一贯的阴谋论，他们认为总是在美国在有意的在攻击中国或者俄罗斯。
嗯，
但事实上你知道这个记者联盟它是各个国家记者组成的，有100多位，而且起初那个财新集团也有人参与。那么像这样的一个是哪个组织能够控制他们呢？控制不了。而且他们的这个新闻记者，他们就要追查真相。如果美国有高官有政客涉入其中，这是他们所期望，他们愿意把这个炒大，对吧？但是现实中你看到的就是说，这些显赫的这些权贵们主要集中在这些专制国家。
嗯，我们看到人民日报或者环球时报一个反击这个消息来源的例子，就是说美国人上榜的没有，没看到有美国官员或者美国的政要，他们就以此来作为为什么这个文件是专门打击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我想听听杨建立先生您的看法。
对，一开始我就强调了这个组织的公信力，
嗯，
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中国官媒的反应，它实际上它暗含着就是这是美国 CIA 背后的一个操作，实际上它是完全的在这个在扭曲事实，让这个不懂这个美国现实的很多中国的这个中国人啊，可能有一些误解。实际上这个组织的成立完全是独立的记者，它目的就是要调查跨国犯罪的一些信息，因为限制了一个国家。由于全球化的这个现实，使得很多的案件你根本没办法在一个国家里进行，所以这是一个国际性的，涉及到65个国家的190几位记者的一个组织。这个是从1997年开始的，它目的就是要查这些跨国的犯罪的信息。而且呢，他首先的目标当时是对准他自己的国家，他总部在美国的华盛顿。
对，
如果这次名单上比如说有克林顿或者有这奥巴马，那他们眼都红了，你知道吧？他肯定要追查到底，这是他们的最初的目的。所以呢，如果说这个组织是 CIA 在背后操纵的，完全就是这个在扭曲事实。
嗯嗯，好，程小农先生，我们知道这次泄密案的规模有多大哈？刚才我们提到有1100多万份文件，那么为何这个消息的来源至今是秘密？我想这解读这些文件的各国109家媒体，为什么需要用整整一年的时间来解读和挖掘这些文件？请你在这方面跟我们介绍一下。
嗯，其实国际调查记者联盟自己并不是这些资料的提供直接的提供
者，是的，
他们是这些资料的解读者，也就是说这个资料另有来源，它来源于巴拿马那家著名的这个全球第五大专门给办空壳公司的那个律师事务所。那么这家事务所的资料怎么泄出来的？据事务所自己说，是有人通过这个网络入侵进入他们数据库了。那么当然也有可能这资料根本就是他们员工拿出来的，这事务所当然不敢这么承认。如果是的话，员工往外泄露资料这个情况一旦曝光，这个事务所就甭混了。但是不管如何，这些资料事务所把它提供出来了，都是原始的这个 PDF 文件和这个
记录
扫描的文件。这些文件呢，实际上没有任何人到现在对这个文件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包括中国有30%左右的这些文件跟中国有关，中国没有任何人说那是伪造的，那不是我的。比方胡德华，这个胡耀邦的儿子已经出面承认那文件是真的，
就是他自己的名字在里面。
那么剩下的国际调查记者联盟，他所做的就是他们有很多国际调查记者熟悉各国的情况，所以由他们来帮助识别分析，仅此而已。
好的，陈伯公先生。
啊，对，我必须提一下中国政府的威仪的两个反应，一个是环球时报的文章，说是西方打击这个非西方国家精英的一个手段。环球时报这篇文章很快被删掉，因为环球时报这篇文章其实犯了大忌，他没有质疑这个文件的真实性，他质疑的是怎么取得这个文件的，好像暗示说我们的领导人也做了这么机密这么保密了，你们怎么会拿得到？如果没有 FBI CIA 中央情报局的帮忙，你们怎么拿得到？说他这句话实际上是帮倒忙。我觉得环球时报的主编胡锡进在发泄他的不满，是对中共领导层的不满，因为他用了6000多块去吃喝玩乐就被受到通报处理，搞得灰头土脸，说他要报复。他说你们这些领导人在上面几亿的几十亿的在往海外藏户，你们还得搞我几千万，说几千年，说他在这个泄愤。另外外交部发言人这个洪磊的这个回答也是这个充满了这个义愤，他气呼呼的回答说对这种捕风捉影的事情我们不予回答。我觉得他的气呼呼恐怕是针对中共高层，因为作为一个外交部发言人恐怕口袋里没有几个钱，他非常清楚这个中国领导在海外藏富的情况，所以他的口气非常气呼呼的。而且他说捕风捉影这句话有自相矛盾，因为这个巴拿马文件提到了波西莱和古开来的一些事实，比如说他这个杀害英国商人，他转移财富，在法国有几百万的这个别墅，完全符合中共对薄熙来的审判。如果说薄熙来如果说是捕风捉影，那么是不是和薄熙来的案是冤案，习近平应该给他平反。况且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华已经出面承认他用了家里的地址自己的真名实姓注册了一个公司，只是没有赚钱也没有上市，如此而已。也就是说胡德华也证明这个事有确有其事，说如果说捕风捉影的话，反过来证明就是三个成语，就是欲盖弥彰啊，此地无银三百两，和这种就是这个叫掩耳盗铃这种事实。
说到胡德华的时候，我想刚才就是跟大家澄清一下，就是胡德华自己说这个巴拿马文件透露的有关他自己开的一家公司离岸公司，那么他说这个事情是真的，地址什么是他说，但是我做的是堂堂正正，没有什么就是值得好像是有犯罪行为的。好，我想请大家就是说一下，我们知道2014年的时候，这个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就已经发布一个中国离岸金融报告，讲当时中国很多家这个红色权贵在海外开这个离岸公司的情况。那么这一次巴拿马文件新的曝光，你觉得有一些什么更大的新闻，或者就是新闻旧闻相比，有一些什么新的信息你觉得最值得关注的？
一些细节和一些直接的证据，比如说这个李小玲的护照复印件啊，其他人的身份证件啊，还有这个账户里边具体的金额呀，这个包括有一些具体的这个成员，这次曝光的更加清楚。当然过去呢也有一些细节可能比这次报道的还要全面的，就是没有太引起太多的人注意。但是我觉得这个些问题呢，其实我们最要追问的一点就是说，连续3年以来，包括纽约时报、彭博社以及这个各方面的这种报道都集中的指向了这样一些高官，那么从来没有，就中共从来没有一个正面的回应，都是回避，包括外交部这个呢是躲避正面的应答啊，完全是一种鸵鸟政策。如果他们真的说这个子虚乌有的话，他们应该拿出这个反驳的证据，他们没有。
那么这次我们注意到《纽约时报》是大幅报道，就是刘云山和张高丽，那么以前也有风闻过，但是这次确实提出确凿的证据，就是他们的家族参与其中。杨建立先生，
对，这次我觉得曝光就是面积非常大，比以前这个涉及的人更多，未来可能有些资料还会涉及的更多的人，
对，
还会涉及更多的人。那么这个但是在中国的反应呢，我是打了很多电话，大家觉得反应还是比较平淡的，因为长期以来中国的民众对于中国领导人这个敛财，这个权贵在海外藏富，这已经不是一个新闻，大家已经这个麻木，已经对此消息已经比较麻木了。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就是这个信息的一旦曝光，它造成了对于习近平反腐的正当性的又一次打击，就说你反腐反了半天，在这名单上的这些人怎么办？
对，
但是有一条我这里必须强调，胡德华他讲了，我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就是说有离岸公司并不意味着就非法，问题是这个名单涉及到我刚才一开始讲了，是五代中国领导人和领导阶层的人的家属，他这钱从哪里来的？有的涉及了大笔的资金，
而现在有很多不少的红丝带也
对，红丝带，
包括毛泽东的，
作为中国政府有职责进行调查，然后给老百姓一个解释，就像其他的民主国家做的一样，像现在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有其他国家涉及到他本国的一些人，他现在已经开始了调查。所以现在我要在这个地方要提一下中国老百姓的知情权问题，因为他涉及了太多的领导人不应该有这么多财富的，有了这么多财富而且藏到海外，这件事情中国政府有责任 进行调查，向人民有个解释。
这个解读的时候有一点要注意，就是说有的人把这个毛泽东的这个外孙女婿的这个财富啊还当做一个事来宣扬，我觉得不要冲淡主题，因为毛泽东他的权势早已失去，而且他这个外孙女婿陈东升在跟孔东梅结婚之前就已经很有钱，所以说这是两种性质的问题。我们要集中在就是现任的领导人他们利用权势来获得非法所得，比如说刘云山的儿子这个刘乐飞，他原来呢在30岁左右的情况下什么这个基础都没有，就成为中国人寿的首席投资官，掌控1000多亿这个投资的资产，最后呢大部分钱都落到他个人的腰包里面。所以像这种利用权势来直接非法的获得大量财富的，这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嗯，程晓龙先生，
我觉得现在啊这个巴拿马文件披露的很多关于中国高官他们的亲属的这个非法的在海外这个藏匿财富的这个问题，涉及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也许不一定完全像胡德华那样都是这个可能不违法，但是是不是违纪了。我记得非常清楚，胡耀邦在担任总书记的时候1985年通过了一个中央文件，这个文件就是规定了各级党政干部他们的亲属子女不得经商，这个文件在中纪委网站开设的第一天就贴在上面，作为中纪委公布的第一份反腐败文件。后来文件拿下来了，我从来没有听说中共中央宣布那个文件撤销了，也没有下文件宣布从几月几号起干部子女和亲属可以经商了。那么如果到现在为止没有明令宣布撤销这个文件，王岐山没有对此做出交代，那就说这文件仍然有效。那么所有这些高官的子女为什么违纪，他们的这个高官的亲属对此做什么交代，他们为什么作为中央常委作为政治局委员故意的违反党纪。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来听听您的想法，就是和2014年的这个当时的离岸金融报告相比，这次的巴拿马文件你觉得涉及的红色权贵方面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或者是新的曝光内容？
突破性的进展就是范围很大，既包括习近平这边，也包括习近平的政敌，就是江派。那么如果以前那些关于习近平家族的不利传闻说是江派放风，那是有可能，那么现在经过国际社会的一再验证，就是不仅仅是习近平家族有问题，江派的一些成员都有问题啊，那包括像那个刘云山啊、张高丽啊、这个贾庆林啊、李长春啊等等，这都有问题。那么现在回过头来说句话，关键的看点在习近平家族。习近平家族实际上是第三次被披露，一次是2012年被彭博社，一次是2014年被国际记者联盟，这次2016年被国际记者联盟，三次内容大同小异，都是指向他的姐夫，这个他的这个邓家贵。现在在中国的网络上，虽然封锁巴拿马和巴拿马文件，但是姐夫一词成了一个热门词，大家都在问姐夫怎么了？我的姐夫没事，你姐夫有事吗？还有的说跟着姐夫的脚步，沿着社会主义的光阳光大道，追求我们的中国梦吧。说姐夫爆热成了前十个的热搜词。那么习近平家族，从一般的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常规简单解读就是说，这个一党专政是这个让无官不服，他就是培植腐败的温床，没有一个领导人例外，而且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腐败，这是一般的理解。但是我有个反过来理解，反过来说，如果当年习近平在做接班人的过程中，他家族没有利益问题，没有利益输送和利益分赃，没有自己的这个既得卷入既得利益的这个纷争，那么有可能政治老人并不会选他当接班人，因为接班人是政治老人圈选出来的，他们鉴定一个接班人是不是同一条船上的人，其中有一个除了规则还有潜规则，一个潜规则就是你有没有卷这种利益分赃，如果你有我感到放心，你没有那我就不放心，如果你那么清廉，你的家族那么清廉，我倒是害怕了，将来你清算我怎么办。所以习近平是主动还是被动，在2009年是不是突击的弄了一点利益的一个输送，当然我不是替他说话，我认为他们是贪腐的，每个人都有贪心，但是也可能突击必须挣一个表现，我们家族也有这个问题，所以可以让你们放心。
嗯，好，我想就是其实和中国的说法不一样，中国说这次被受到影响的主要是非西方国家的这个领导人，实际上不一定，你看冰岛的总理因此要下台，然后呢英国总理卡梅伦的这个家人也被曝光。那么我想问问 这次既然涉及的这个政要在海外设立这个什么金融中心、离岸中心的这些人，包括西方国家、包括专制国家、包括非民主国家的这些领导人，那么两种人他们在海外藏富的这个主要区别有没有一些什么主要的区别？请夏先生跟我们。
首先，在专制国家，你看这些领导人，他们的这个都是巨额的财富，而这些民主国家呢，他们很多只是违规，比如说这个冰岛的总理，他就是在当总理之前。他没有把这个财产的情况交代清楚，
就是
他的对，他也转让，把自己的那份财产转让$1转让给了妻子，所以呢，他这个没有交代清楚，他和那个非法的获得大量财富和藏匿财富还是性质不一样。另外，你看到这些西方国家、民主国家，他们都做出了积极的反应，有的宣布正在调查。冰岛总理直接就辞职了，还有呢，这个阿根廷总统，也就是说承认了一部分的事实，所以这些国家呢，都至少还表现出了一个表面上非常积极的这样一个回应。只有中国，像俄罗斯总统他否认了这些东西，对吧？但中国呢，
也是说是西方攻击俄罗斯，对
对
对，
所以专制国家的表现非常的明显，具有标本的意
义。我们知道阿根廷刚才补充一下，阿根廷的最高检察官已经在对阿根廷总统进行调查，所以这一点也是对。杨建立先生，
对，就是说这个。中国，咱们讲中国吧，因为涉及中国太多。中国藏富是目的是非常显然的，第一，财富来源不合法，对啊，你在中国如果一旦被曝光，这些问题都没法交代，要把钱尽量的转移到这个海外来。第二，就是说实际上这些中共领导阶层的人和他的家人对中国的未来没有信心，对他自己的未来没信心，不能说对中国的未来没有信心啊，对自己的未来太没有信心了。这不仅仅是中国，包括其他的国家的独裁者都是这样。他觉得一旦政治发生了变化，他就会被清诉啊，就会被清算。这时候呢，他就会提前把财富转到这个海外去。这不仅是大官这样做，小官也这样做。那在中国，这只是冰山一角，大概就涉及到几个家族。实际上，藏钱的地方不仅仅是维京这个群岛，像开曼群岛啊，像列支敦士登啊，像瑞士。瑞士2011年通过了一个法律，就是对独裁者的财富是可以追查的了。在2011年的时候，我专门去了一趟，去问有关部门。他说，我问对中国怎么办？他说中国很难界定谁是独裁者，因为中国一直讲，当时还是胡锦涛时代，说是集体领导，说我们很难界定胡锦涛就是个独裁者，所以我们要追他的财产。所以这个，我用这个事实就说明了，实际上这只是冰山一角。中国的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员，对于自己在中国未来的前途是没有信心的，他一定要尽快的把财富要转到海外来。
确实，说到这家律师事务所，其实只是巴拿马的一家律师事务所，还不包括其他的。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避税重地，
对，
转移财产重地，
包括香港，
对，
那个由于最近这些年，香港成为中共的后花园，所以呢，像李小林，他这个大量又1000多亿已经转移到香港。你知道这个李小林家族，就李鹏家族的这个资产来源是非法的，而且是欺骗全国人民。他们当年说这个三峡大坝建成以后，电费会降到每度8分钱，结果后来还提价。那后来大量的国有资产变成了李小林的私人资产。李小林不仅和她的丈夫拥有共同财产，而且和她的情妇也有很多的这个额外的财产。所以李小林李鹏这个家族呢，我们觉得中共一直在讲打大老虎，这个大老虎非常明显的，这么多确凿的证据放在眼前，为什么不拿这个大老虎开刀？所以呢，现在我觉得对习近平到底是不是要真打大老虎做一个考验。这个时候你要是根据这个所提供的资料，你就应该对李小林、对这个李鹏家族进行全面的调查。
确实，陈晓农先生，我们知道很多西方的这个政要或者是富豪在海外开这个账户或者是公司呢，主要是为了避税，但是在中国好像更多的是为了隐藏他们这个非法来源。那么我想听听您在这方面的想法。
确实主持人讲的就是两个基本的特点。我讲一个旧的故事。1992年夏天，我在哈佛学俄语的时候，哈佛一个教授跟我讲过这样一件事儿。他当时到广东去，接触了几个广东的这个县一级的干部，结果人家很神秘的请他吃饭，问他一个问题。这是1992年，开曼群岛银行开户怎么办手续啊？结果这把哈佛教授给难住了。他说我从来没想过这个事儿，我也不懂不会。他就跑来问我，我说我明白了，我说我们的干部们从那个时候开始，1992年老邓还刚刚南巡，他们已经有足够的钱要到开曼群岛藏去了。这还只是县一级的干部。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整整20多年过去了，中国 现在有大批的人在海外藏匿财富，也这也是为什么巴拿马这家事务所，它一共是21万个客户，其中1/36-7万人，6-7万个客户在中国，在中国8个城市开设办公室，为什么？方便中国人往海外转钱藏钱。我研究中国私有化的时候也发现，很多中国的国营企业落到了私人手里，这个买企业的人用的都是什么开曼群岛、巴哈马群岛、百慕大群岛，包括巴拿马，用在这里开的空壳公司去收购，以海外公司的名义，其实那个钱都是国企的钱，转到海外洗一道又回来了。所以在中国这个离岸金融中心主要不是扮演逃税的功能，离岸金融中心主要是第一扮演藏钱，第二扮演洗钱的功能。
对，
我想插一句，就是我记得当年这个胡耀邦在这个当时一些老人那些元老们对他进行攻击的时候，他在气愤之下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在座的除了我以外谁没有在瑞士银行拥有自己的这个账户。这句话你想想，这是80年代中期他就说了这样的话。
对，好，陈伯公先生。
我想这个89年之后啊，邓小平选择胡锦涛做这个隔代接班人，他唯一的根据就是胡锦涛手上沾了血，因为当年邓小平在北京杀人，胡锦涛在西藏杀人，邓小平看中这一点，认为胡锦涛将来接班至少不会否定89年他们共同干的事儿，所以这就是说不沾血就不能够结成位置，就是黑社会原理。一个黑社会成员他不杀人越货，在黑社会没有地位，也更加当不上老大，说手上不沾血也当不了黑社会老大。那么同样道理，当江泽民这些政治老人在推一个人的时候，你不沾锅你是接不了班的。所以这个2009年我们看到两个现象，习近平家族和薄熙来家族都在争夺最高接班人的位置，这两个家族在同一年向在海外注册空壳公司和转移一些财富出去，恐怕这个动作是这个正表现的一个动作。那么回过头来看，有人问说为什么习近平家族有问题还会反腐呢？那是因为他跟薄熙来夺取权力的时候进入一个白热化的阶段，他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力，扫除党内威胁他的权力，他不得不反腐打虎，搞选择性反腐。如果不是这件事，不是薄熙来事件的话，大家还可以相安无事。那么我这几天看了一个不祥的现象，就说这件事情对习近平家族不见得有冲击，因为他们的红墙、他们的互联网上的柏林墙、他们的这个万里长城封锁了信息，对内封锁，对外这个不承认，不理睬，这叫做脸皮厚吃个够，我是无赖我怕谁。那么对习近平本人统治地位不甚构成冲击，但是有可能对打虎运动构成冲击，打虎有可能转入低调，更低调，指向中下层。我看到江泽民又露脸了，他给这个上海交大120周年发贺信，那么他的儿子江绵康又被任命为一个新的职务，当了上海的一个厅局干部，来搞这个什么推假保家长制度，要监控人民不得乱说乱动，说这些现象都是个不祥之兆。国际上曝光这个事情是一个大风暴，是一个有利，但对中国来说，中国的利益集团要进一步的勾结了，他们之间的权力斗争，这个所谓的反腐运动可能会下调了。
确实我们知道最近一段时间海外媒体有关这个习近平啊在国内遇到一些阻力和压力这个传闻很多哈，那么有各种各样的迹象。那么现在习近平的这个反贪腐的这个运动又因为他自己家族也被曝光，可能再度浮现，会不会对他造成什么压力？我想除了刚才陈伯公先生说的，想听听各位你们的看法，就是对于中国国内的政治会有一些什么影响。
我觉得中国老百姓呢，他们对这个事情往往听了你觉得有点麻木了，因为觉得枪杆子笔杆子都掌握在人家手中，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中共高层也是这样看，但是他们往往会利用这样的一些来收拾自己的对手，比如说政治对手如果能够有直接的把柄抓住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那刚才我也提到了李鹏家族，其实呢虽然现在没有掌控直接的权力，但是现在呢李鹏家族应该是一个这个走怎么讲呢，就是搭顺风车的一个，你要想处理李鹏家族不会有太大的阻力，这是一件应该说是比较容易做的事情啊。我想这他们可以这样做。另外呢就是讲到习近平家族，我相信他实际上他们还有一些财富没有暴露，就是现在讲的都是姐夫，他自己本人的这个当官当了这么多年难道没有财富吗？包括彭丽媛这样一个大的明星难道他没有财富吗？如果他两个人都没钱的话，那倒是匪夷所思了，就是完全不能够用正常的逻辑来解释。所以我想这里边有更多的政治斗争，包括以后会陆续爆更多的料，关于习近平本人的他 他跟彭丽媛这个财富的这个情况，我相信会陆续爆出来。
嗯，杨建平，
在民间我不认为会掀起很大的风波，因为大家的麻木，中共的这个控制使得起不起很大的风波。但是这些信息说明了什么？你看现在曝光的这些人，除了薄熙来家族被打下去了，还有毛泽东的那个久远的不用管他了，这个胡德华出来进行解释，其他的人都没有在这次反腐中出事儿，包括非常明显的刚才叶良讲的那个李鹏家啊，那贾庆林或李鹏的家族，包括现任的张高丽还有这刘云山都没有事，所以这一点呢就坐实了是选择性反腐的这个性质。第二，在党内，我不说在民间啊，在党内对于习近平的反腐的正当性有很大的打击。他说你在反腐了半天，你看这些东西曝光了，尤其是他的政敌，尤其是那些野心家可能想夺权的，这个永远是有啊，你不要说没有看不见啊，永远会有，这个权力斗争永远在激烈的进行，这时候这些信息会被这些人会使用，这个信息怎么会使用，我觉得未来的几年会非常有意思，包括习近平家庭的一些信息。但是在民间呢，民间现在对于反腐有一个普遍的反应，就是说你反了这么多腐对我们有什么用啊，
对
我们得到了什么好处，你再公布这个我们也知道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所以呢我觉着可能它的意义反映在中国上层政治斗争层面上可能意义更大一些。
你说到这个胡德华，我想有一件事情非常有意思，就是胡德华在承认，对媒体承认他自己被巴拿马文件曝光的这个公司是真的，他说我堂堂正正不怕，但是他最后人家问他说这件事儿对于中国的这个政局或者有什么会有什么影响，会造成巴拿马文件，他当时说了一句，他说都被删，不是都被删了吗，相关信息会有什么影响，就是这个说法我觉得非常具有代表性一种思维，就是说只要这个消息我们在国内看不到就不会有影响，所以这个非常有意思。
另外中共高层经常这个讲什么党内民主，我觉得现在的是不是党内可以定一个纪律，比如说像这个高层领导人被国外爆料了，那么你这个政治局常委有责任向全党解释，就是说你说你没有的话，你拿出证据来说你怎么样没有，我觉得这个有对党内至少要做一个交代，是不是啊？而且呢媒体也应该这个把这些关键性信息报道给大家，让大家有这个知情权。
嗯，好，陈晓农先生。
我觉得这次巴拿马文件其实起在中国只起了一个作用，那就是曝光了中国的反腐天花板，就做了一个测试，中国反腐办的天花板在哪儿，现在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到了哪一级，他们家的各种账户在海外，不管有多少，里面有多少钱，都是不用问的。原因是，这都党和国家机密，都是删掉的，老百姓不许看。用国内话讲叫404，就是这个网络被删以后，您点击那个页面显示这是404错误代码。
嗯。
也就是说404保护着中国相当一批层级的官员和他们的家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反腐败当然是只有一种功能，就是为了集权而反腐败，所以不应该对巴拿马文件在中国能起多大作用抱太高的期望。但是我还是想说一点，就是巴拿马文件在党内还是一种小型地震，但是是一种私下的，就是说每个人心里都毛毛的，就是我那点钱藏在哪家公司，这会儿可在那档案里，在国内是封着的，你只要能上网翻墙到海外，到那个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网站上输入名字，可能就出来了。
嗯，
对于这样的一个威胁，我相信很多人会越来越觉得惶惶然不可终日。
嗯，
那么这种情况不是有利于政治进步，相反是有利于集权，因为对集权领导人来讲，所有的官员都惶惶然，那就是一个最好的逼着大家就范的机会。
好的，好，最后陈伯鸿先生一分钟的时间。
这个中国领导人和政治局常委他们的在海外藏富的丑闻一再曝光，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邓小平之后的中共领导人一个比一个走，江泽民已经够走，胡锦涛表现得比他更走，习近平表现得更走，为什么都在正表现，认为自己是全党利益的捍卫者，是共产党的挽救者，是在保党这个旧党。另外也进一步证明，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要指望中共当权者推动政治改革合起来，要指望他们平反六四合起来，同时也解说了香港的事情为什么这么难，就说因为这个文件表明很多中国领导人藏富经过香港作为中转站去的，在香港登记地址，那么也就是他们为什么死死抓住香港不给香港人民普选权，又不能让香港的自由再进一步，如果香港真正变成完全自由的社会，选举的话，新闻自由、司法独立不受监，要监督要监控，那么中共领导人通过香港洗钱，那么这个屠龙就会败露，那么成为洗钱中心的图，说香港不是回归中国，香港是回归了中国的利益集团，香港人民追求独立不是独立于中国，香港人民追求的独立是独立于中共利益集团。
嗯，好的，有关巴拿马文件为什么让中国难堪，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中国当局宣布起诉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案有何看点。